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次有机会一起在他的面前来学习思想失败其实不简单这门功课。失败其实不简单，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过失败人人都有，我们需要预备自己来学习怎么面对各样失败的难处。我们也跟弟兄姊妹交通过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幸福乃是因为神爱我们，因为神是如此的爱上了我们，所以我们人生中所有的失败都不会是那个终局，它不过是一个过程，为着要带下转败为胜的经历。那我们也需要很清楚的了解，就是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衡量来决定我们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说过有的人比能力，有的人比金钱，当然也有不少人比成就比成果比服事的果效那我们上一门课跟弟兄姊妹提到神对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神就告诉他说，我要你去传道，但是呢我也告诉你，你去传道没有人听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我，当神呼召我出来传道，神如果告诉我说我要你去传，但是没有人要听，我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还会不会跟神讲，好，我乖乖的去传，既然没有人听何必呢，就不讲了算了嘛。我们哪一个传道人不盼望我们所讲的是被人家所接纳的，被人家所称颂的呢？我们用什么来决定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呢？当然我必须在这里很清楚的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我绝对不同意有的人的一种说法，说教会的人数不重要。因为大部分说这样子话的人说教会的人数不重要，是因为他自己的服事中间没有果效，教会的人数不增长。在使徒行传中间，圣灵明明的记载着3000人的得救，5000人的得救。如果人数不重要，圣灵为什么把人数写下来呢？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些人数写下来不是要让我们说这是彼得干的事儿，重要的是谁做成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做成功的，在勇士中它的价值是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的侍奉如果不是知道说是神做的，如果不是按照神所喜悦的方法做的，在勇士中都没有意义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神看重做工的人远远超过为神做的工作。工作再有果效，如果一个做工的人不对，一样是失败。所以如果我们用工作的果效来衡量一个传道人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危险。还记不记得在旷野，当以色列的人一再的抱怨怪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就是要叫他们在倒闭在旷野了，后来神就吩咐摩西，要摩西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可是摩西因为被以色列百姓惹动了他的怒气，他就大大发脾气，他就用杖击打了那个磐石。请问弟兄姐妹， 摩西用杖击打了磐石，有没有水流出来？有，小孩子、大人、牛、羊，这个时候都有水喝了，全以色列的百姓欢欢喜喜。在人看，摩西成功了，在人的面前，他的侍奉很有果效。可是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他却是大大的失败。因着这个失败，神不允许他进入迦南地。我们今天也可以用各样不同的手段把人吸引到教会来，要叫人能够留在教会，但是这些手段、这些方法是不是讨神喜悦的呢？做神的工作必须用神的方法，也必须把荣耀归给他，用成效、用果效来衡量很危险。如果用果效来衡量，先知耶利米肯定是一个失败者，施洗约翰我看也不及格，我猜就连主耶稣他自己，今天如果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到教会里面去申请做牧师的话，面对着一片教会成长的迷失中，恐怕很多教会也不要他。因为当很多群众肯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就开溜了，他躲掉了，他不喜欢太多人。他一生在地上的服事，超过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是用在一些非常少数人的身上，哪一个教会要喜欢这种传道人？如果今天在神的恩典中，我们的侍奉能够有一点点的果效的话，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如果没有果效，不要担心，很可能你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失败。但愿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学习专心的定睛在主的身上。一个人的成功失败重要的就在这里，要专心的定睛在主的身上，这个才是决定成功失败的秘诀。约翰福音21章里面，当主耶稣对彼得说，你将来你年轻的时候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老的时候手要伸出来，人家要绑你，你要怎么样为主寻道？彼得就问主了，那个人将来如何？因为他很关心约翰了。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你跟从我吧。这是在约翰福音21章22节里面的记载。这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主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不要跟别人比，专心的跟随主。如果主耶稣决定他要祝福别人，远远超过我们；如果主耶稣决定他要使别人出名，要让我们默默无名；如果主耶稣决定要使别人有钱，使我们贫穷；使别人有才华，使我们做一个很平凡的人。弟兄姊妹，难道我们就是失败者吗？不是，别人好与你何干？主呼召我们一辈子要做的事就是跟随他。与人相比是一件非常不健康的事情，这是属肉体的表现。中国人说得好，人比人那气死人的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12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至贱的人同列相比。保罗不跟人家比的，他不敢跟人家比的， 摩西为什么在神的眼光中被称为神忠心的仆人呢？有人说因为摩西有信心，有人说摩西因为有忍耐，有人说摩西很忠心。但是无论摩西有的这些好处，其实都建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上，那就是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那里所说的，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可能会离开皇宫的。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也不可能在会幕的时候，他能够完全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个山上的样式来建造。我们都记得最后要进迦南的时候，神不让摩西进去，并且神要摩西把他的指挥权交给约书亚。当你读那段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最感动我的地方，我就是发现摩西没有半点的嫉妒，反而他在那里大大的祝福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因为摩西懂得他不跟人家比较。让我们想想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我有的时候都有一点替主耶稣打抱不平。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为什么就主耶稣最苦命要到地上来做人呢？为什么圣父自己不来？为什么不叫圣灵来？为什么要主自己来做人？要做人就做呗，为什么要那么苦命要叫他取奴仆的形象？为什么要做一个普通人的样式呢？那既有了人的样式，还要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凡且死在十字架上。哎呀，我真是觉得主何等的谦卑。你知道一个谦卑的人才能够不跟人家比较。当门徒在争论谁伟大，最后的晚餐上，不知道为什么请客吃饭的人居然忘了请一个来负责洗脚的一个佣人。门徒在那里没有一个要动的，大家都要争论谁伟大，我们的主他却站起来，脱了外袍，绑上毛巾，端着水盆给他的门徒洗脚。这么一位伟大的神，他为什么这么的卑微？因为他不跟人家比，他一生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做一个讨父神喜欢的人。有弟兄姊妹听我讲这一类的信息的时候会说，主耶稣当然嘛，他是神嘛，我们是人嘛。弟兄姊妹，不要忘了，主耶稣不只是神，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但是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弟兄姊妹，让我再给你一个例子，施洗约翰。你看看施洗约翰的一生，在他的服事中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成功啊。圣经说全犹大地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在他这样的受人爱戴受人尊崇的时候，人们问他，你是不是弥赛亚？他怎么回答？他在成功中他不骄傲。后来他反而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后来人们不再跟随他了，他的门徒都替他打抱不平，他也一点都不自卑。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25节到30节。约翰真的懂得什么叫谦卑，他不是像今天很多传道人很会讲谦卑，讲了一整套的谦卑的道理，自己是一个极其骄傲的人，他不是。约翰他是真谦卑，他知道我有什么好处，我什么也没有，他认识他自己的身份，神给他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去跟人家比。约翰的喜乐可以满足，不是建立在他的侍奉大有果效，不是建立在一大堆的群众对他的爱戴，他的喜乐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他不在乎自己的名气。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者。也许你会对我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大过施洗约翰的，所以他当然可以这样的谦卑，我是个普通的信徒啊。弟兄姊妹，请你不要忘记主耶稣在路加福音7章28节那里告诉我们，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比施洗约翰还大，因为最小的就是最大的。不要跟人家比，是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要做最小的，结果神让我们高升做最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决定一个人是成功还是失败？绝对不是跟别人比。我们用什么来决定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乃是根据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温柔，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的忍耐，耶稣基督的那个恩慈、良善、美丽、爱心，有没有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出来？我们决定一个人活在地上一生的价值，不是别的东西，是主的生命有多少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这个生命有多宝贵，你不知道这个生命能够越丰富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人生就越成功，就越有价值。只有我们清楚的认定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失败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生命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长大，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成型，基督的美丽不能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流露出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记得哥罗西书的一句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一个人活在地上真正要追求的不是能力，不是名声，不是金钱，不是成就，不是侍奉有果效，不是跟人家比这个比那个。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真正要追求的是要像耶稣，要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个人里面越像耶稣，这个人越成功，越不像耶稣越失败。一个人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看人间所有的事情是一个新的眼光，是一个新的价值观。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活在地上，可以在百般的试炼中，能够有那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么我们要问，失败怎么会来的呢？失败的本质是什么？怎么会有失败这个东西呢？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聪明、能干、心、身、灵都是完美无缺的年轻人，如果这个年轻人他又活在一种环境里面，是万一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推说是因为他的环境不好，或者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但是这个年轻人后来却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失败者。这个人以他所拥有的条件，他很可能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研究失败最好的一个个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切的优势他都拥有了，他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号的大英雄，他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人。可是他成了人类的失败之父。事实上我们一切的失败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与他有关，所以研究他的失败能够回答两个关于失败的基本问题：第一，什么是失败？第二，为什么我们会失败？我猜想弟兄姊妹，你听到这里，你已经知道我讲的这个年轻人是谁，那就是亚当。亚当他所成长的环境是最完美的环境，亚当所接受的教养是最完美的教养，亚当所接受的疼爱是最完美的疼爱，亚当所经历的供应是完全无缺的供应，亚当拥有的妻子是最好的妻子，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怀疑他的婚姻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亚当有最好的智慧，有最大的能力。我希望弟兄姊妹你知道，没有什么人的能力可以跟亚当的智慧能力相比的。他能够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全部听他的。今天你跟我连个蚊子都不听我们的。亚当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他对着神有很多的经历，他可以随时随地的跟神谈话。当他被造的时候，一个人就是有灵、有魂、有身体，而他在这三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关系。这样子好的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他可以跟神有完美的沟通，他能够认识神，他能够向神，他能够根据神所说的话来治理全地，他跟神有交通的里面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他可以享受神的慈爱，他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他跟神的关系是完美的。他在魂的方面，就是他跟人中间的关系，他有妻子，他在看到他的妻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他跟魂里面有我们好的满足。人不只是有灵里面的满足，人需要魂里面的满足，心理上的满足。我希望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不要以为一个人灵里面满足 身上身子就不需要管，魂里面的需要就不要管。可是亚当没问题，他灵里面好，魂里面好，肉身上他有一个伊甸园，他有好的工作，他有管理看守，他与大自然有好的关系。可是弟兄姊妹，亚当跟夏娃的失败，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们犯罪，他们不听神的话。罪进入了世界，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全都毁了。可是人依然需要这三方面的关系。罪带下了极深的污染，罪使人跟神没有好的关系，跟人没有好的关系，跟大自然没有好的关系，所以人活在地上会失败。但愿神让我们记住，失败的根源是罪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Thank you.